而来亲近神。我们现在再读第三次诗篇第一篇，诗篇第一篇，我们再一起来念它。来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已经讲过，生命是弗罗的重点，是我们的所事。因此这里用树来形容。那么这个树有五个特点，再温习一下。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五个特点，第一个就是栽种的有主人，第二个是栽在溪水旁有立场，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实质，是隐藏的，是自己知道的，也是神所重视的。那么下面这三个特点，结果子是有贡献，夜不哭有影响，尽顺利有经历，是我们信仰生活的见证，是人可以看见，人可以知道的。我相信我们都很承认，重要的就是信仰的实质。我把它画了出来。而你看见这棵树有两种生活的范围，一个就是隐藏的，在土底下的，就是我们信仰的实质；一个就是土上面的，就是我们信仰的见证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跟世人生活不同，我们有双重生活，请注意哈，不是双重人格，是有双重的生活，一个是在主里的，一个是在世上的。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很重要，就是主耶稣最后的那一夜，在门徒中间洗了脚以后，有一个长期的教导。我要考大家，记在哪里啊？约翰福音多少？13章一直到第16章，对不对？这一场教训真是语重心长，因为是在最后的一页的教导，谆谆告诫。那现在考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圣经考不及格啊！我们再来看一看，16章33节，17章就是最后的祷告。约翰福音16章第3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在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就是他教训的结束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这个书的上面的那一部分的描写。但是呢，我们与人不同什么呢？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， 我们有立场。为什么有这个平安？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世界，他用一切所有的来供应我们，看顾我们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主把我们摆在地上？嗯，你说要传福音，是光是为传福音吗？很重要的就是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。你知道生命没有速成班的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家生个孩子，昨天8磅，今天22磅，你喜欢吗？恐怕你很害怕吧。这个成长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之后需要成长。我们的主深深的知道，成长在世上是一个最好的地方，对我们是最好，同时因为可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。但是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呢，确实有很多的困难，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学习，好让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。在世上的困难不是在苦难，在世上的困难就是有不幸的，有幸的。这个世上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世上，所以我们容易糊涂，我们对于自己对于别人的真相不能了解。所以呢，神让我们要真实的成长呢，就放在这个世上呢，让我们在这一点上不断生长，并且让我们逐渐认识世界的真相，也认识我们的真相。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读的圣经，我暂时把下面三个特点不提，我们要提第四节和第五节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特别在第五节讲得很清楚，义人的会里面有什么人？有罪人。糠秕跟粟很容易分别，好人跟坏人很难分别，真基督徒假基督徒很难分别。我们不但不能分别别人，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分别自己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？这个世界是一个真假并存的世界，这个世界也是真假难分的世界，是吧？你们知不知道我身上有假东西？牙齿是假的，你看不出来，这还无所谓。还有很多时候我的笑是假笑，你还不知道。但是那个世界呢，真假分明，对不对？那个世界的真假分开，主把我们留在地上要生长，一个必要的过程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分别真假，让我们去假求真，好让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不至于羞愧。记得好多年前，我到一个查经班去带领查经班，以后完了以后，在一位医生家里面，他们跟我谈话，那好多年前了。这个医生找来我之外，还找了几个学生，还找来一个统计学的教授，大家一起啊闲谈。谈的时候，这个统计学教授就跟我说：“焦先生，你知不知道？”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大学毕业要当兵的，我说我知道，你当过吗？他说我也当过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一当兵一穿上衣服啊，人就不一样了。我说怎么一样？马路上看见女人的，嘿嘿嘿，就叫起来了，奇怪啊。我说有什么奇怪呢？原形毕露。你以为你变了，老早里面就是那样。不过呢，穿上学生服啊，不好意思，现在穿上军装了怎么样？那个原形暴露了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我们隐藏的生活是自己知，有时候糊里糊涂。我们的真相跟主的真相，生命的真相，我们模糊不清。所以主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，为什么？认识真假，去假归真。所以你看见第四节说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。这是形容什么呢？这个世界的风能够分别一个人到底是糠皮还是一棵神栽种的树，是不是这样？风一吹，糠皮是怎么乘风起舞，但是树呢？弟兄姊妹，风来了以后，树有没有影响啊？也影响，但是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什么不同？我现在把它又写出来啊。这个糠皮呢是移动，树呢是摇动，对不对？糠皮是移动，这里搬那里搬，哇，到处搬，风哪里吹往哪里搬。那个树呢也受影响摇动，但是不会搬，为什么？有根，并且摇动之后它会更加的茁壮，为什么？往下扎根更深。你就看见吗？主把我们留在地上的这个用心良苦，让我们能够分辨真假，也让我们能够去假求真，生命更加的成长，免得我们到了审判的时候，真正真假分开的时候，怎么我们彼此还立不住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地方实在是一个很不幸的事实，世界到处都有假掺在真的里面，教会里面也不例外，有假信徒，连我们信主的人有假苏灵、假爱主，所以很多人就被绊倒。你看见一些基督徒好像很有名声，却是这样败坏，所以很多人说我不信，因为你看那个基督徒比我还差劲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多人不信就这个缘故？那么我们自己不需要去判断别人真假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怎么？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真假，我们要去掉我们身上的假，来求真，生命里头更深的建造。所以这个分别在哪里？就是在风来到的时候。什么风？我相信这个风有很多的解释，第一个是世界的潮流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在这一方面我们看一看的时候，你看见了世俗的风常常对于教会的影响胜过教会对于世俗的影响。世上一有什么新东西，马上啊很多人愿意学啊，不分好歹一味的学，教会也不例外。我不是反对这些，完全的反对，我乃是说 如果我们毫无原则的，世上一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跟着走，同性恋对，同性恋就对，这件事情是这样做，不管圣经的真理，我们也看见大多数这样，我们也这样。到底我们是康批，我们是素呢？你看见教会里头也常常无血起风，一点闲言闲语啊传得非常快，哎，我告诉你这样，我告诉他呀，热心得很，所以常常很小的事引起很大的风波。什么人容易卷进去？没有根的人，在主里头没有根的人就暴露出来。我们也看见好多时候来一些教会里面的纷争会越来风浪越大，哎呀，被风卷起。一个有生命的人就有什么态度呢？一个真正有方向的人什么态度呢？那就是第一节所说什么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所为。你看见吗？对于这个邪风异术，对于一些罪恶的潮流，不管是思想的，不管是言语的，不管是行动的，都有一个不的态度。生命抗拒死亡，死的现象是什么？就对于潮流没有抵抗。今天上午我讲，但生命是什么？对于潮流有抵抗力，像一个活鱼一样，不是死鱼。有一个弟兄是聋人，他原来是非常小气，但是后来悔改信主了。有一天晚上啊，他邻居来跟他敲门说：“某人啊，我家的亲戚来了，哦，没有送什么东西做菜请他吃，好吧，你那个挂的那个火腿切一点来，让我做一点小菜请我的亲戚吃啊。”他已经信主了，当然说好啊，但是天生很小气的，所以一面切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：“不要切太多，不要切太多。”但是另外一个声音怎么说呢？切多一点，切多一点。哎呀，那个刀子是很难放下去。还有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，头一个声音又来了：“不要切太多。”他后来怎么样？自己说：“不要再想，再想的话，全够火腿送出去。”他里头的声音没有了，声音没有。你看你改变没有？不从是吧？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所以这些恶人不光是外面潮流风气，你的四周围的亲戚朋友，还有里面，是不是我们今天早上读的以弗所书？那你就是呀。第二章说：“随从今世的风俗，是周围的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。”还有呢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三股的力量。那是一个信主的人以后怎么样？他具有根，对于死亡，对于罪恶的潮流，他有什么？有一个说不的态度。苦难的风也是如此，弟兄姊妹，有很多基督徒的信仰对于世俗的潮流是一拍即合，对于苦难的打击风波呢，一打就倒，一打就倒。 有一个弟兄，我还不能说他是弟兄啊，我常去看他，他总不来做礼拜。我幸亏好他的妹妹来做礼拜，我常给他的妹妹很多的帮助。但是有一天半夜打电话给我，乔姆斯，我不信了。我说为什么？神不公平。为什么不公平？他说我的哥哥死掉了，神不公平，我不信。他的哥哥正好是我常去看的，这个哥哥开酒店，开三间，太忙了，一下 collapse 掉了。跟他说来听福音，没有空，现在死了。他死了，他的妹妹不信，来怪我。你看一点的风波一打就倒，不堪一击。我们在地上有苦难，如果我们在主里头，我们怎么有平安？是我们在这里锻炼自己，去假归真，越发长进良机。但是并不能够停留在消极上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次的风波之后，我们要什么更往下扎根。所以下面怎么说？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蒙恩得救是听道而来的，我们听到信主得救之后，圣经就是我们的天粮，圣经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那一个最高权威。所以不但是生活力量的源头，也是我们人生方向的最高原则。一个人要生命成长，这是一个必须，所以叫做生命之道。我们对于神话要怎么样呢？这里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请大家注意哈，这不是说熟悉耶和华的律法。很多人圣经很熟，不一定喜爱。很多弟兄很热心做生意，不爱做生意，但是不能不做。喂，你看见法利赛人对于神的话很熟，博士来就问，生下来做犹太人王在哪里呢？他马上说，这个小儿科，犹大帝的伯利恒啊。去不去？他自己不去。东方博士那么远来，他们就在跟前都不动。你看见天天读圣经，但是对他一点没有实际的那一个兴趣。一个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具有什么态度？就是昼夜思想。昼夜思想什么意思呢？并不说一天二十小时思想，乃是在我们人生里面经常的来运用，自取力量。在我们人生的摆设，我们要思想神的话到底要我做什么，在我人生的黑夜到底神的话要做什么。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每一次风波之后啊，就化危机为转机，就是藤牧师所说，危机变成转机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隐藏的生活，那个下扎根的生活，要紧紧的保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才能够什么，在审判的时候怎么才能站立得住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方向是正确的， 哎呀，很可惜在这一点上，好多时候来，尽管我们看了又看，读了又读，弟兄姊妹，最后还是有很多悲惨的事发生。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我们一起来念21节到23节。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作恶的人啊，离开我去吧。请注意，这里讲到许多人，不是一两个，许多人。许多什么人？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怎么赶鬼，还有行许多的异能。但是你看见主说，行恶的人虽然有工作，但是在生命上没有长进。我们的盲点跟世人好像没有什么分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一个真正爱慕神的人，必定是一个不断的把神的话认真学习的人，一个对于天堂没有把握的人，一定是对于神的话不重视的人。如果你重视神的话，你就会今天爱慕神的话，你对于永恒有绝对的把握。那么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认真追求之后，所以就有第三个福的特点，就是按时后结果子。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这是一个果子树。果子是什么呢？果子我称它为生命本质的结晶。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，好树就结好果子，坏树就结坏果子，是生命本质的结晶。把它生命呢，很清楚的有一个具体的东西给你看见。这个果子呢，也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记号，不是一两次，一个成熟的记号。那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果子？太多了。我们首先呢，信主的时候就悔改的果子，对于罪会悔改。以后呢，我们就有生活上的果子，言语的果子呢，爱心的果子呢，还有呢，圣灵的那个九个果子呢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像我们的主一样。主耶稣在地上可以用两句话来介绍他一生的生活。第一句话就是说，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这个难不难的？有没有人说，哎，我的丈夫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？没有。主耶稣与人不同呢，就是这点，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但是更宝贝什么？他所做的事样样都好，不但不做坏事，并且做的事都最圆满，这是生命的流露。那么我们基督徒既然信了主，有主的生命，当然我们就有果子逐渐的从我们身上出现，这是非常重要。 果子有什么作用？弟兄姊妹，果子有什么作用？我想果子第一个作用就是利他的，不是自私的，是利他。我家里种一些果子树，我学很多功课，你会发现呢，果子最好吃的时候常常是最漂亮的时候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到苹果树苹果园去啊，你这苹果就最漂亮一些，橘子也找最漂亮一些，你看那个苹果葡萄也是这样啊。你没看见这里一些校训啊，它里头很酸啊，很苦的时候啊很难看，为什么？不要吃我，不要吃我，我里头很苦，我很酸，不要吃。但你很甜呢，它就漂亮了，快来吃，快来吃，这吸引你来吃它，这就果子，这是生命的启示。请问你，人是不是这样？什么时候人外面很好看呢？他里头啊很穷很苦，哎呀我跟你很好很好，到他好像很发达的时候，那样子很难看，很凶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基督徒的人生态度应该像主。主来是什么？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主来干什么？要舍舍舍命。你看见，这是主生命的特点。因此保罗讲了什么话？纪念主的话说，施比受什么更为有福。这是果子的一种概念。世界上人以为有福是受得越多越有福，基督要改变，有个更高的福，施比受。所以保罗的人生有一个经验，什么经验呢？似乎是贫穷的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。什么？世界上人就不同了，似乎是富足的，却是穷兮兮的，就完全不一样。那么果子它有什么样子的作用呢？就是再生繁殖繁生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有一个最荣耀的功能，就是把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繁殖出去，结果子，引人归主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带一个人得救，弟兄姊妹，你所做的工作比赚的全世界还要大。这主的话对不对？你带一个人信主比赚的全世界价值更大，这是多么重要的福分主留给我们。我不知道你信主多年之后啊，你的人生角色改变没有，你有没有带领人信主？那在这个地方，神的话还告诉我们，结果子要怎么按时候结果子啊？结果子是有一定的时候的啊，所以我们结果子啊，也要按时候才成为美好啊。很多时候我们结果子结得太晚，结得太迟啊，不大美好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起出圣经啊。我们来读一处啊，先读一处好了，罗马书第五章，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五章啊，我们第三节念起，念到第五节，第三节念第五节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所以你知道按时候结果子是什么意思了？ 什么时候能够生忍耐啊？啊，所以将来你受患难的时候，你要按时候结果子啊。你现在没有患难，我很忍耐，那个是假果子，那是 Christmas decoration， 那不是真果子。所以在患难的时候怎么你生出忍耐来的生命的果子，忍耐什么生老练。所以好多时候来你这样子的结果子才能够什么真正的感动人，真正的让人的帮助。所以我们真是求神圣灵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人与人纷争的时候，丈夫和妻子吵架的时候，怎么马上要生和平的果子啊，满生。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呢，就要生勇敢的果子。当我们富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什么有落捐的果子啊，这按时候结果子，成为美好。如果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的果子永远长存，果子是永存的。是不是主耶稣讲过，为他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使的一个喝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果子总会什么有很好的 return， 神会报赏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就是生命的见证，生命的见证。很多人知道我很喜欢讲路德记，我相信我们都晓得路德记的故事发生在四世纪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喜欢讲这两本书，这个特别路德记呢？因为这一本书对于我们现今的时代，特别是美国这个社会，有最切实的教训。因为那时候四世时代是什么？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什么意思？是一个民主时期，没有王吗？是个任意而行的时代，自由的风气高涨的时候，是不是？爱怎么做怎么做。这跟我们今天美国社会是不相似？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都是四世时代的事，特别把路德记的故事分别出来？为什么不是像那个四世纪里面其他的人、其他的伟人一样的记在四世纪里呢？为什么特别要把他的 single out 用另外说来记载？圣灵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？是吧？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哎呀，你看看这两本书的内容，绝对不同，绝对不同。同一个时代，但是里面的气氛、里面的描述，天地之别。你看这两本书的结论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们来看一看四世纪第21章27节，四世纪21章25节，我们一起念。刚刚我已经讲过啊，不过这是结论，我们一起念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我们看路德记的末了，我们来读一读路德记第4章的末了啊，我们一起来念17节，读到22节，17节读到22节。来，还夫人说，拉欧米的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。这俄贝德是野西的父，野西是大卫的父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：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兰，兰生亚米拉达， 亚米纳达生喇顺，喇顺生撒门，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你看这个结论是不是跟十四节完全不一样？以色列中没有王，这里有没有王？大卫王，有王，两次提到大卫。十四纪是个人任意而行，但路德记的末了记载什么？什么是最多？生，生，生，生命，大卫生出来的生命。你看路德记里面的人物，我们总以为是个爱情的故事，不错，是。可是你看见整个的故事里面，都以神的话做他们最高的原则，不是任意而行。所以，爱的生命，真理的生活。虽然他们很平凡，但是却是时代的希望。可是我们人的思想常常忽略，我们总把四世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认为是那些士师们。我常这么说，我讲路德记的时候我常说，如果我们礼拜堂，如果我们是聚会啊，忽然之间啊，参孙来了，祭奠来了，我想我们大家精神为之一振，了不得。后来看见什么？拉欧米来了，路德来了，哎呀，说可怜的姊妹啊，没有人把他放在眼中。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很清楚，希望在哪里？不是在那些士师身上，是在这些人身上。我要问，为什么原因？为什么原因？是不是神嫉妒英才？你有本领就不用你，就用没有本领的？不是这样。我们来看起初圣经啊，十四纪要说明这个问题。十四纪第六章啊，对不起啊，今天跟这个藤牧师一样毛病。十四纪第八章，十四纪第八章，第八章啊，十四纪第八章啊，第八章。28、29节和30节啊，还有31节啊，我们一起念。约阿斯的儿子耶罗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，祭奠有70个独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，他的妾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祭奠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。我们再念第10章3节、4节，在一起念。在他以后，有基列人埃尔兴起，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。他有30个儿子，骑着30匹驴驹，他们有30个城邑，叫做哈埃特埃尔，直到今日都在基列地。好，我们再念十二章第8节。12章第8节、第9节，来。耶夫他以后，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有30个儿子，30个女儿，女儿都嫁出去了。他从众子从外邦去了30个媳妇。好，再念第13节啊，再念啊。以伦之后，有比拉敦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他有40个儿子，30个孙子，骑着70匹驴驹。好，就念这里了，不要再念了。这事实伟大不伟大？啊，不伟大。请问你，基甸是不是大能勇士？是。儿子有多少？少一个了，71个，还有妾生你一个，是不是？那女儿有多少呢？没有记了。你看，这些不但是战场上英雄啊，情场上也是英雄。 参孙更不要说了，对不对？参孙空前绝后的大勇士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甚至有神的灵降在身上，但现在看见他的生命，他的生活，一时的兴旺，表面的兴旺而已。为什么？不是生命的工作。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要提醒自己的。弟兄姊妹，永远不要忘记，生命，主的生命是你的希望，我的希望，人类的希望。主来是要求你的生命，所以这个果子是非常重要。第四个特点就是叶子也不枯干，这是个 evergreen tree， 常绿树，并且是有果子的。这个叶子跟果子有什么分别呢？果子是生命本质的结晶，叶子呢就是生命本质的流露，经常流露出来。所以我们看见果子的贡献是很明显的，但是叶子的贡献呢，好像是隐藏的，不大为人觉察的。可是这个果子跟叶子的关系是不可分，对吧？我们看见有果子一定有叶子，没有叶子一定没有果子，对不对？它没有方法制造养分。那么这个叶子的作用虽然微小，但是是非常的重要。请问你，叶子有什么作用啊？跟果子有什么不同？第一，叶子那个什么能够环境美化，对，就绿化嘛，它能够防风防沙防太阳，调节气温，新鲜空气，还有一什么呢？引来很多的飞鸟啊，很生动的活泼的一种环境和气氛。那么这个叶子的那种功能，它是日夜不停的暗暗在那里发挥，不知不觉，一时人不了解甚至不欣赏它的那个功能，但是把它除掉之后，人才晓得损失多么大。如果我们把长岛的树都把它斩掉，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，很怀念这个青翠的叶子了。基督徒也是这样，结果只是有一定时候，但是在他日常生活里头，他的一言一行，他的面貌，他的气氛精神都有美好的影响力。他不被环境的那一种困难所吓倒，总是尽力在那里美化他周遭的环境。就好像主耶稣保罗所说，随时随地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这是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讲了八福之后，他讲什么？他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就是暗中产生一种良好的作用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说，光要照出来，盐要有味道。我要考一考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盐的味道？嗯，到底盐的味道是什么味道？嗯，咸的，那当然是咸的。这树林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不是说你身上有没有咸味，不是这意思。那树林的味道，那盐味是什么？我认为最好的解释就是八福篇里那个八福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就是那个味道。 你有这个味道吗？你到哪里你能够美化你的环境，使人和睦吗？这就是树叶。所以这样的基督徒才华虽然微小，影响却是非常重要。一时生命不被人注意，但是后来却被人永远的怀念，这是基督徒。第五个记号什么呢？就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个树是不是这样在世上虽然有风怎么还因为栽在溪水旁，是吧？一直生命更加丰盛，更丰盛。这是一个有福的人人生的一种经历，可以克服什么人生的困难，不被困难吓倒。好像保罗所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痛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刀剑吗？是牺牲肉体吗？为什么不能够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不是因为他自己，是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了。所以基督徒回顾他人生的路非常的甜蜜，最欢喜的什么？就是遇到困难神怎么的带过去。是不是有几节圣经都是说明基督徒人生的经历有这样的特点？第一个啥？就是诗篇23篇23篇第四节，你们背得吗？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死荫幽谷可怕不可怕？可怕。我们基督徒碰到这个怎么办？哇，面对死荫幽谷赶快背后逃遁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行过进去。为什么？这不是个死胡同，所以请大家注意，不是行入死荫幽谷那惨了，是行过这边进去那边出来，行得过的。一过了以后跟从前不一样了。我从前讲4篇23篇你看见第一节到第三节跟主的关系，就是他与我的关系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是吧，让我躺卧在青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一行过死荫幽谷呢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这是什么？他和我的关系变成你和我的关系，我称它为灵性升级的升班，没有留级，升级。约伯是不是这样？从前我风闻有你，经过苦难也什么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行过，不要怕。还有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来看看46篇12节，46篇第2节，46篇第2节，我们十二节，我们再一起来念66篇第12节，我们去念。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再念84篇第5节，我们再一起念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，盖满了全谷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你看吗？三处地方都是讲到经过行过，进去是一个样，出来是完全另外一方一种意境。为什么？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里有另外一个翻译，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翻译的，说 In whatever he does he prospers， 就无论在他做的什么事情上，他 他自己都顺利，他自己都昌盛。这不同啊，不是环境，是他自己的那个生命更加的昌盛啊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最奇妙的经历。我相信大家都承认这件事，事业成功并不等于人的成功，真正的成功是人的成功，不在事业。很可悲的事情，很多的人事业成功的时候，正是他的人失败的时候。秦始皇做了皇帝，他叫焚书坑儒，是吧？他事业成功，人开始跌倒。毛泽东站在天安门说：“中国人民站起来呀！”从那一天起，他倒下去了。是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他倒下去。事业成功，人的失败。很多人拿到博士学位，成功了，骄傲自大，失败了。很多人赚钱，千万富翁，寻花问柳，失败了。这人的悲哀。人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。主耶稣就是这样。请问你为什么这么多人敬拜主？按事业讲起来，好像在地上是完全失败，但是他什么成功？生命的成功，生命之王，生命之王。你看那个生命啊，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就洗门徒的脚。你看这个天上天使敬拜什么？被杀的羔羊，不是老虎，被杀的羔羊。所以他是用他的美德来招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福分。读了这个时候，你愿意做这样有福的人吗？对不起，时间快到了，让我赶快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。真实的，我在30年前呢，来到美国，是带我的妻子来心脏开刀。本来医生说他就要死的，没有想到神给他机会，奇妙的带领来到 Houston 开刀，是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我到医院去看他，护士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你的太太开刀成功啊，他就不肯吃饭了。”这样子啊，他还是很难好啊，你劝劝他吃饭了。那我就劝他，请你好好吃了。哎呀，他说不行，我没有胃口啊，吃不下啊，最多吃一点 juice。 那我说好不好，你就勉强吃一点。他说我这中国肚子啊，吃不了美国东西。那很惨，我就天天为他祷告了，来祷告。那过了几天呢，我一天又去看，我到一早啊，以后又看了。哎，他说今天胃口开一点了，不但吃点就是吃了一点 jelly 啊、哦，不过很想啊吃一点中国的白饭白菜，也没办法弄啊。我刚刚从菲律宾来啊，我哪里去找白饭白菜啊？我说以后啦，以后啦，我熟了再行。正在那里啊，很难过，他正想吃一点东西，我没办法给他弄啊。哎，忽然跑出两个中国人来了，夫妻两个人，男的高高大大。他说：“焦先生，你认识我吧？”我说：“不认识。”他说：“我认识你，因为上个礼拜你在我们礼拜堂里头讲到。啊，我们有一点东西来送给焦师母，白饭白菜。”他一讲的时候，他脸就红了。啊，他广东人了，说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啊！这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就是白饭白菜。哎呀，我心里快乐不得了，我太太就想白饭白菜，她就送白饭白菜。那以后谈谈了，他们就走了。哇，我太太吃了个吃了好几天，慢慢身体恢复过来啊，终于出院了。后来我们菲律宾回不去了，因为 visa expire extension 被 reject， 所以留在美国。过了两年呢，我就到 Dallas， 我太太开刀是在 Houston，我就到 Dallas 去念书。哎，把家安顿好了，我就去找华人教会啊。一问呢，华人教会这是我住的地方街的对面， 更妙在哪里呢？那一个礼拜是第一次做礼拜，那我就跟我太太就一早去了，一到门口一看，哎，招待人就是送白饭白菜的，他也搬到这里来了。哎呀，心里开心得不得了，因为他那个白饭是救命菜啊。嗯，所以完成完完，你说说这个王弟兄，我很想来看看你。他说好，欢迎欢迎啊。那么终于啊，找了一天有空就到他家去了啊。以后啊，谈谈马上问了王先生，我想问王弟兄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那天你有感动来送白饭白菜？他一提啊，他马上脸又红了，哎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我说不啊，我不是要讨这那兴师问罪啊，我告诉你这是很奇妙的，正是要想吃这个，别的不想吃啊，得告诉为什么讲那个时候送这个东西不送别的。他说是个 long story to tell。 他说我是第二代来中国来美国的华人，我的父亲是龙种棉花的，坐在乡下长大，在 Mississippi， 所以我受的教育不多。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呢，我就在美国军队里头参军，到远东打仗。胜利之后呢，我的部队美国派我们在中国上海驻扎，我的父亲就写封信来，你既然回到唐山，又娶个唐山婆回来，娶个中国太太回来，所以我就娶了个中国太太回来。来了以后呢，啊，我们就自立了，啊，不种田了，我们就开一个小的 grocery 杂货店，什么都卖，烟啊酒啊什么都卖。那么他的太太旁边插嘴啊，是啊，小先生啊，我们那时候看一块钱比脸盆还大，嗯，啊，是哦，我们因此啊，尽量想赚钱，拼命的，并且常常怎么样，给人斤两都不够，就是给人分量不足，就是要赚钱。那后来我们信主了，信主之后，我们就觉得基督徒做生意要有原则。所以不卖烟不卖酒，礼拜天上午关门去做礼拜。没有想到生意一落千丈，神好像没有看给我们看祝福，但是我们心里头不灰心，决定怎么改行。中国人说什么？餐馆，开餐馆，所以开了个餐馆，照样礼拜天去做礼拜，哦，可是开的地方不大好，生意不能够维持。哎呀，连房租都付不出，我们几乎啊信心要破产。就在这个时间呢，那个礼拜天去做礼拜，听见你讲道，信心得着帮助，是吧？还是要站立得住。所以回到家里面呢，啊，就是求神给我信心啊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，你们说，哎，既然焦先生们刚刚来美国啊，带点东西给他们了。神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白饭白菜，啊，就把这个带去啊。哦，他说我就把家里剩的白有的所有的白饭白菜带来给你。哎呀，我一看见眼泪都要掉下来，把他所有的愿意在这个时候拿出来。我说你知不知道，那就是我妻子最爱吃的时候，帮助他的性命啊。我说弟兄姊妹，后来怎么样呢？啊，后来啊，糟糕了啊，你们走了以后啊，那个房东啊就告了我们了，所以这一个房东的牧师那个律师就给我们一封信，要我们到律师楼去跟他谈话。哎呀，他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怕死了，从来啊也不知道怎么样子会上法庭的啊。虽然我在美国生活英文还很差哦，啊，太太两个人祷告说好去。去的时候啊，这丈夫就说我这嘴巴不会讲话，他太太说不要紧，你在下面祷告，我上去讲。好，这个弟兄去下面祷告，他就上去讲。那个律师就问他，喂，某人，你怎么欠人钱六个月不还呢？他说，律师，不是我们不还，是我们没有力量还。那么你们什么时候有力量呢？ 这个怎么说？这由不得我，那么由得谁啊？他神哦，你是说你是基督徒啊？啊，是啊。哪里做礼拜啊？ Houston， 嗯， Baptist Church 啊，那就是同我一个教会啊。女士说，原来你是 Chinese Department 啊。好了好了，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回去。好，这个姊妹就下来了啊，正走了门口又回去了。律师，我很糊涂，我们到底欠多少钱我都不知道。律师说，我告诉你，一个钱不欠。你不叫我来还钱了，这一钱不欠，我跟你都还了。他跟他都还了，下来的时候无债一次一起最深情啊，就算过去了。我说后来怎么办呢？后来我们就说的，哎呀，应该啊要找新工作，正好这个时候啊，达拉斯 Hilton Inn 要找 Head Cook， 结果把他找来了，说我现在有 job Hilton Inn。 那太太说我是 Salad Department Head。 请你有一天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吃吃。好的，我先多开心礼拜天做礼拜啊，按时拿工资。那有一天我记得去吃了，哎呀，我看见什么里头很多 waiter waitress 都是留学生。为什么？是他介绍，因为他是什么 head cook。 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连留学生都在他的荫庇之下，美不美？这是世界最美的图画，神的工作。求神让我们了解神的心意。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主让我们这里的没有一个人做糊涂人，真是能够明白你的美意如何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不让你心机白费，把这么好的机会培养我们的良机，不但是不注意，常常会有其他的思想，认为你忘记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真是巴不得你常提醒我们，焉有妇人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纪念她所养育的儿女，几乎有忘记的永不忘记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平安的时候紧紧的依靠你，我们在患难之日想起你的话，在你里面有平安，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你已经胜过世界。我们所遭遇的不是我们的亏损，经过你的美意，那个成为我们永远的祝福。爸爸，我们这里很多弟兄姊妹都能像世人一样的经历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。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，你能够叫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，然后让我们人生在地上行走，力上加力，一直到西安朝见你的时候。请你听我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